十七章，创世纪十七章第一到第五节，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亚伯来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因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今天我要提到跟父亲有关系的事，我要提到这个人，神立他做多国的父，所以都跟我们有关系。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也许多半的国家都有父亲节。父亲节的定立比母亲节晚了很多年，好像人都比较会纪念母亲。可是美国差不多一百年前，美国有一位女孩子，她想念到她的父亲，因为她母亲很早就去世，他父亲终身没有再娶，为着要把孩子抚养长大，他觉得他父亲非常伟大，他觉得为什么只有母亲节，所以他就建议应该有父亲节，后来被承认。可是每一个国家定的父亲节的日子不一样，台湾全世界只有台湾定在8月8号，你知道吗？那是因为我们八这个数字跟爸爸这个音一样，所以有爸爸就爸爸节。有各种不同的定法，可是世界上最多使用来做父亲节的日子是六月第三个礼拜天，就是像今天6月20号第三个礼拜天。大概有全世界大概有超过50个国家用今天来纪念父亲节。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在1999年那一年的6月，我忽然有这种想法，很想提前把我早就预备好一张很棒的父亲卡送给我的父亲。那时候他已经90岁，可是我犹豫了一下，我没有送他，我就没有机会了。因为那一年的7月，他被主接去。当然，我没有太大的遗憾，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没有什么好像什么亏欠，或者是有什么话没有来得及说，并没有。可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如果那个时候我早一点这样做。所以后来我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年过2次父亲节，6月第三个礼拜天你可以提前一下，8月8号再来一次。可是今年我们第一次在教会里面公开的一起的实行，所以我们今天也给父亲们今天在场的父亲们一份小小的礼物。有许多父亲们今天早一点来聚会都已经拿到了，如果你还没有拿到，你离开之前请到会堂的前方拿一份好吗？请招待弟兄姊妹或者是这些父亲们的孩子，如果也在场，帮他们留意一下，不要客气。如果你已经结婚还没有小孩，你也可以拿一份，可是我们只限于今天在场的父亲们好吗？为什么我们要2次？因为我个人相信父亲配得加倍的尊敬。虽然地上的父亲有的时候是家庭问题的源头，也许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人比较会想到母亲节，歌颂母亲，很少人去歌颂父亲的。你知道地上的父亲常常是最使孩子受伤的人之一， 有的父亲他们不负家庭的责任，只顾自己。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就跑到海外去，不是去工作，完全不顾家，也不会寄生活费回来，就是玩，趁年轻的时候自己这样，生了小孩不照顾，都他妈妈在照顾。后来年纪大一点，中年的时候得了严重的疾病，回来要求孩子照顾他，我很佩服那些孩子还是照顾他，而且照顾得不好还会骂人，这样最后他去世了，我去主持他的追思礼拜。有的父亲是像这样，你很难要求儿女尊敬这样的父亲。有的父亲因为外遇后来甚至离婚，他们伤害孩子。我有时候跟人家这样讲，我遇见过有一些有外遇甚至离婚的家庭，那个妻子会跟我说其实我先生还是很爱孩子。我有时候很想跟他说，他那样怎么会叫爱孩子？看到孩子哦，好像很爱，那个叫做爱吗？你给孩子的伤害怎么能够说那个叫做爱孩子？有的父亲不是像这样的，而是他们可能在言语上面伤害孩子，这个大概是许多人成长的过程共有的经验。父亲特别容易在言语上伤害孩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父亲自己的问题，另外原因是上帝设立父亲在家里面做头，所以一样的话别人来讲，孩子可能受的伤害不会那么大，由父亲来讲，孩子会受很大的伤害。很多父亲不了解这一件事。当然有的父亲不止言语暴力，他们还有肢体上的暴力，还有的父亲更糟糕，他们性侵犯自己的小孩。我知道有一些人，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因为这些事，他们长大以后很多年不跟父亲往来，甚至不跟父亲说话。可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其实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就是像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虽然他们非常恨恶他们父亲所做的，可是他们长大以后也许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以后，他们会做他们父亲所做的事的比例相当的高，至少比别的家庭还高啊。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这个给我们看见父亲会对孩子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无论你说是后天的环境上的影响力，或者甚至先天的那种遗传上的影响力，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完全分辨这些。很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很有意思的书，它就叫 Nurture by Nature， 就是到底是养育还是天生，就是遗传。他们做很多研究，可是其实那个结论我们不用做研究也能够确认的，那就是两个都有，而且有时候彼此相关，混杂在一起的。但是更重要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神在属灵上他本来就是立父亲做家的头，所以那个父亲再怎么样他就是会给孩子很大的影响。这是很有趣的事，因为多半的家庭母亲都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亲密一点，可是孩子受父亲的影响常常比受母亲的影响大。如果你曾经有像这样的父亲，你一定要有决心要停止那个循环。我的意思说停止我们刚刚所说的父亲怎么样孩子就怎么样，像西方的谚语说 like father like son， 就是父亲如何孩子就会如何，这句话不是只是谚语，而这是在很多情况里面实际的。我刚刚说很多孩子长大也会像他的父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有的有拥有很残暴的父亲，后来却长成最甜美的一个人，因为你可以做选择的。 如果你现在已经成长，你还是来得及做选择，即使辛苦一点，你可以选择饶恕跟爱来改变这个循环。也许有的人应该为这个祷告，直到你有勇气，鼓起勇气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或者是有机会当面给他讲，或者写一封信。也许你可以跟他说，父亲，我写这一封信给你是要知道我爱你，虽然你不是一个最完全的父亲，我也必须承认我也不是最完全的孩子，可是我要单单因为你是我的父亲，是上帝设立的，我要表达我对你的尊敬跟爱。如果你过去曾经伤害过他，跟他道歉。可能这个很帮助我们结束那个循环，可能不是立刻，可是至少你往好的方向走。你面对可能从父亲来的不好的习性，这是很可能的。我自己在我身上也会看见我父亲的影子，遇见事情的反应，有一些是很好的东西，也有的不一定很好。我父亲也不是完全人，可是那些不好的，你可以停止那个循环。以前我读过一本书，我也介绍弟兄姊妹读，是法国一个弟兄写的，天主教里面一位弟兄写的。他年幼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他们，离弃他们，他父亲很残暴，常常骂他，打他，酗酒，就这样。好像4岁左右就被父亲打到一个地步，住院2年才好，你可以想象多么可怕。后来他逐渐成长，他被黑道大哥收为小弟，帮人家做坏事的时候做把风的，像这样，一直到快20岁的时候，神介入他的生命，有神父帮助他，也给他一个工作，后来他改变过来，甚至主为他安排一个非常好的妻子，也一个非常棒的岳父，他逐渐的调整过来。他很诚实的提到他整个的过程，他写书的时候甚至承认他还不是很完全，那个影子有时候还会回来。他里面写的话很有趣，他没有提到内在医治那些东西。我很欣赏那本书，因为他提到他自己决心要改变，就真的能够改变，这是我相信。他用很有趣的话讲，他说，哼，遗传踢他一脚。也许说你需要这样讲话。他说，我不要像我父亲一样。也许有时候你需要这样讲，如果你想到那些不好的东西。可是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要跟你讲，就是即使是这样，无论怎么样的父亲，我都相信神喜欢我们尊荣父亲，希望我们尊敬他。他被神赋予一个称号叫做父亲，你知道那是上帝自己的称号，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天父，并不是地上有父亲，因为有父亲会失职，所以上帝就好给他自己一个称号，说我是天父，可以弥补你的亏欠，才不是了。是上帝本来就是我们的天父，他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他，才在地上设立人做父亲的。所以当神造了男人，预期他有一天长大以后要结婚生子，神就给他这样的身份，一个名字，是他自己的名字，就是父亲。光因为这样，父亲配得我们加倍的尊敬，无论他是不是好父亲。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赞同他所有的作为，可是你还是可以尊敬他。上帝设立父亲做家的头，而且设立家庭做我们将来在天堂，要进天堂要受训练，这个训练学校的先修班，我们在家庭里面是这样。我在这一系列里面，我给大家讲忠心而见识的管家。今天我要继续这个系列，我要讲的是我们做管家 要从家开始，顾名思义，这本来就是最正常。神称我们为管家，显然就是要我们从家庭开始这件事。而男人在这件事上特别扮演重要的角色。今天很多男人不懂这个，他们以为他们花功夫找了一个太太之后，一个好的太太，就由太太来管家，所以我们常常称太太叫家庭主妇，这是不太正确的观念。因为丈夫仍然是父亲，仍然是一家的头，既然做头，你就知道经营这个家当然是你的责任。我们讲到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不是只在讲到在地上参与什么服事做一些事，当然不是。我们已经早就讲过，在加拉太书里面神很清楚的讲，有一天我们要做全业的主人，上帝造我们是有伟大的目的，他要把他的丰盛给我们。你如果在你身上看见一点丰富能让你满足的东西，你有一些东西，无论世界上的东西或你里面的东西，你旁边的东西让你觉得满足，那是因为上帝放在我们的里面，他想要把他的一切的丰盛给我们，所以他让我们有那种渴望，有一种饥渴，有一种想要满足，想要找到喜乐这样的动机，那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完满的、丰富的、永恒的，他想要我们得到那些。可是要得到那些，当然我们需要受训练。我们都知道地上我们要过一个更好的生活都需要下功夫的，对不对？那种轻易过生活的，他们不会真正的享受生活。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要享受神的丰盛，是需要受训练。今天神设立管家和师父在我们的四周，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心里面，为了要训练我们有一天做全业的主人，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提到的。而我们被训练做这个有一个基础的训练班，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今天当然特别为了男人说这些话。如果我们想要向神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你必须先使你的家建造得更健全。而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常常是那个最关键的因素。我们今天要从圣经中这个人物来思想这一件事。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出现在圣经常常都跟父亲这个职分有关。而他的父亲的角色给我们看到人两个矛盾的两方面，一个就是人多么的软弱失败，是一个很容易失败的一个受造物，有的时候非常的低贱，比其他的受造物更卑贱的样式会显在一个人身上。尤其男人其实最承接了神给他们的尊贵的样式，可是当他卑贱起来的时候，也比其他人都更卑贱。可是男人表现出矛盾的另外一面，就是神能够使他成为完全，使他成为在地上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就像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圣经，有一天至高的神临到一个老人，99岁的老人，我们的杜平武杜伯伯很喜欢，他非常的以他能活到这么大的年纪为荣。我想他常常起来介绍，我叫杜平武，我96岁，很喜欢他这样介绍自己，是吧？今年啊，杜伯，你能听见啊？亚伯兰比你更老的时候，99岁的时候，神临到他，神没有跟他说你可能要好好交代后事啊，把什么东西交代好，他没这样讲。他说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做完全人。所以就是那么年纪大了，神对他还有一个指望，他还能够改变，还能够进步，还能够长进的。那不是人生一定要做终了的时候。那天神临到一个老人，对他说要他做完全人，而且神不是给他一个难担的担子，神提供了够用的恩典跟装备。因为神先这样讲， 神临到亚伯兰，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中文少翻一个字，很可惜。原来应该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做完全人。”那意思就是说，你应当与我同行，做完全人。神是全能的神，你可以信赖他，你可以靠近他，你与他同行，他的恩典会够你用，使你追求成为完全人。圣经学者告诉我们，在这里原文翻译作完全人，翻译作字，对不起，翻译作全能的神，这个字其实不只是全能而已，它是全丰全足的意思。它如果照音译叫 El Shaddai， 就是伊利沙代，那意思就是他是丰富的至高者，全丰全足全能的神。神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供应，好叫我们追求做完全人，特别对一个男人这样讲。所以即使你已经年纪大，或者你许多年有各样的失败，你还是可以做完全人。而当神给他这个使命的时候，主给他改名字，他原来叫亚伯兰，神给他改一个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亚伯拉罕的意思是多国的父。神将要立他做多国的父，也就是万国万民都要跟亚伯拉罕产生关系，因着他跟随神，神设立他成为许多人的遮荫，许多人的祝福的源头。可是他要成为多国之父之前，他先成为崇高的父，他先成为崇高的父。事实上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名字叫亚伯兰，崇高的父的意思，而且在神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多国之父之前，神许多年训练他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要让他成为一个崇高的父。你不是立刻就努力的多娶几个妻子，多生几个孩子会成为多国之父，不是的，而是你必须先成为崇高的父，你才可能成为多国的父。亚伯兰将要成为多国的父，他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族类，不只是属地的以色列人，把你我都包含进去的一个伟大的族类的父亲。可在这个之前，他必须先是崇高尊贵的父。你知道，这个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男人要努力去做的事，而是上帝一起头创造你的样式，设立你的地位，就是这样的。他让一个能够做家的头的人，不是因为很有钱，而是以尊贵来成为一个家的头。一个父亲被上帝所造，是用来表现上帝的尊贵的。所以你看，孩童，多半的孩童，只要他出生成长的时候，父亲在旁边，多半他们都会先以父亲为他们的英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成为他们的偶像。他对孩子的影响常常大过母亲。我常常相信，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拿一些歌星、影星、一些有名的人物为在媒体上出现的人物为偶像、为英雄？很可能是因为父亲失职，因为神本来设立做父亲的，要成为儿女的英雄人物的。你看，神使男人一般来说长得比较高大，对不对？对吧？我们看到高大的人，我们很自然会有一个崇敬的态度，你同意吧？你现在可能不是，是因为你已经累积经验，发现长得高大的人不一定值得崇敬。可是小孩子都不会有，还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高大的人，就会有崇敬。连你站在高一点的地方，他们也会崇敬你。比方像我，因为我常常被神设立做牧师，站在讲台上聚会完以后，我下去，小孩子看到我都会用一种这样看你，因为他一直在台下看你，所以小孩子他们还没有从经验上学习说长得高大站在高位的人不一定就伟大，那是我们的经验。 可是上帝让小孩天生他会觉得那个高大就是一个伟大。小小孩多半都相信他父亲什么都会做的。男人不只长得比较高大，他也一般来说比女人有力量，不是吗？对吧？这种力量的高大这样的表现，还有连他的声音也不一样。上帝让男人跟女人声音不一样，当然你不能所有的人都像男人这样，有妈妈们这种声音很好哈，带来甜美，带来安慰。可是需要有父亲的声音。我常常觉得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唱诗歌敬拜的时候，如果都是姊妹们的声音，你会觉得不够有力量。你可以说很优美，可是不会很有力量，总要有男人的声音，很不一样，对不对？他的高大，他的力量，他的声音，神造他这个样子都是为了让他得着孩子的尊敬推崇。他将要成为一个家的头，做妻儿的依靠，所以上帝使他长成那个样子。其实做头并不容易，对不对？下雨先淋到头，不是吗？哦，像我只要下不是太大的雨，我都懒得撑伞，我不太喜欢撑伞，所以如果下一点小毛雨，我戴一顶帽子就觉得够了，把头盖住就好了。石头打来可能先打到头，而且遇见麻烦的事哪里先痛啊？头痛。我们都说头痛，没有人说肚子，看见有了，有时候太焦躁肚子也会痛，可是你不会说我右手痛，对不对？你会说头痛。所以神让男人做家的头，包括这个意思。只可惜有的时候男人错用了上帝给他的特点，他们错用，他们又长得高大强壮，声音也使人惧怕，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态度以暴力对待妻儿。当事情不满他的意的时候，他就大声的斥喝动手，反正人家怕他，那是很卑贱的做法，你一定要知道。你想想看，上帝造一棵大树那么大，好，看起来很有力量，对不对？是叫他来使人害怕，威吓别人，去扎到别人身上，是吗？当然不是。一棵大树高大丰富，是为了成为人和百物的硬币遮盖，也提供粮食。父亲也是这样，男人就是像这样。上帝造你高大就是像这样，你常常记得你的高大是应该像一棵大树一样来遮荫别人，而且供应粮食。亚伯拉罕将要成为多国的父，可是他并不是从起头就完全，他需要经历各样的学习甚至失败，来确定他彰显出上帝造他的尊贵的样子。他必须真正名副其实做亚伯兰，做崇高的父，然后才可能成为多国的父。他开始并不完全，你如果熟悉他的故事，你知道有一次他 下到埃及，旁边的人不是他熟悉的，他们可能会对他有敌意，他没有把握，有一点没有安全感，他担心有人会打他妻子的主意。莎拉显然标准的天生丽质，他那时候应该年纪也蛮大的，60岁的大概有，他还亚伯拉罕还担心人家会因为他的妻子的美貌而想要取得他妻子就是杀他，所以他就先跟做了一个防范，就先跟他的妻子莎拉说，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你不要告诉人家你是我的妻子，你要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妹妹。他有可能也确实是他的妹妹，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妹妹，或者像这样那个时代他们还可以这样近亲通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免得人因为你而杀我，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忘记他做丈夫不是要出这种意见的，他做丈夫要做父亲，他是要成为保护别人的，应该遇见危险他先跑在前面，他现在却把他太太推到前面。男人都有这种特性，我很清楚，因为我也有这种特性，我有时候遇见一些事情我会 觉得把太太推到前面去，不一定让她遇见危险了，但是会觉得好像她去前面，由她去处理这个事情比较好一点。嗯，我们很容易这样。你知道亚伯兰做这个事很不应该，还不止这样，他后来又做了一次，哎，他有两次这样做，哎，这个人将来要成为多国的父，他却一点都不像一个父亲能够成为妻儿的依靠。可是你不要轻看他，也不要太批评他，因为他正在学习，神借着这些，有一天要让这个人被塑造成为一个尊贵的父亲，一个崇高的父，好使他能够成为多国的父。你想到亚伯兰是我们信心之父的时候，你不要只想到哦，他向神的信心应信诚意，或者因为他的后裔要积极繁多，这些应许，这些都是重要的。可是除了这个，你应该想到这一件事，他原来是崇高的父，那个名字是有意义的，他必须先成为崇高的父，他才能够成为多国的父。他要成为世上父亲的榜样。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主，像这样的榜样会逐渐坐在我们的身上，你身上会逐渐带有那个味道，会开始神想要一个这样的人身上有的尊贵会逐渐显出来。我很高兴，我有时候会发现我里面也有这样的东西，虽然有那种卑贱的部分，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你会找得到里面也有这种东西。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到菲律宾的宿务西部去，那边有一个教会一直跟我们有很好的交通，我跟我的妻子去那边服侍，我们连着去服侍了几次，我忘了是第二次去还是怎么样的时候，那是一个礼拜四晚上，我还记得，我甚至记得我讲什么道，我在讲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在讲到爱这件事。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旁边是他们的传道人，一个女传道，我们叫她郭姐，郭赞美姊妹 Judy， 她在旁边帮我翻译。那我们正在讲到的时候，因为菲律宾有时候治安不是很好，他们也都有像保全的人员一样，教会也有是可以配枪的可是后来我们才知道有匪徒先把那个守卫制服了，然后有几个人带着枪就闯进教堂来，有这么多人在聚会，他就叫大家都趴下来。我听不懂他的话，因为他是菲律宾的土话，可是我大家都趴下来。我旁边帮我翻译那个郭姐，她平常是非常的温文儒雅的一个人，可是那一天她动作有点粗鲁，把我按到地上去。因为那个匪徒就逐一的经过每一个人的旁边，如果你有手表，就把你让你拔去耳环、戒指，什么都要拿走，这样。那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我觉得连那些匪徒都有一点敬畏神的心，大概因为我的手表明显的就在这里。我太太比较遇到这种事，女人常常比男人警醒，她因为那边大概有冷气，她穿着长袖，所以她就把手表送进里面让人家看不见。可是我穿着短袖，我没有这样做。可是我发现那个我可以看到她的脚从我面前经过，她没有动我们在讲台上的人，也许她还是有一点对于神职人员有一点敬畏的心的。可是那一天我从来没有遇见过那样的事，可是那一天我就是很想抬起头来，很想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不是因为好奇，我当然知道大概是什么事情，可是我会觉得说我是在台上讲道的人，虽然我不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可是我对羊群有责任，羊群的安全我有责任。可是我旁边那个郭姐一直把我按下去，她知道像那种场你最好不要抬起头看那个匪徒，因为他们不要让你认出来，他可能因为这样他可能会开枪之类的。我也知道这些事，可是我就是一直想要把头抬起来，他一直把手放在我头上把我按下去。 可是我讲这个是跟你分享说，我想我们如果好好的追求神，神会逐渐的把像这样的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我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也有这样的东西在你里面，也许平常不一定看得出来，忽然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许那个最能够测验出我们里面真的是怎么想的，对不对？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一种东西，你会觉得别人的安全、别人的需要是你的责任，那个是上帝本来放在男人里面，使他比别人高大、有力量，上帝本来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我相信神安排父亲成为儿女的英雄。我们很小的时候崇拜父亲的高大、有力量、威严。妈妈讲话不一定有效，爸爸讲一声，孩子可能就会怕。稍微长大一点，我们会崇拜父亲的爱、陪伴跟教导，这是很重要的事。如果父亲做得正确，像我自己，我从长大逐渐懂事以后，我从我父亲得到许多这样的教导跟榜样。我跟你说，在当时我没有觉得很宝贵，可是后来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我前几天才在跟我的姐妹们讲，说我从小从父亲听的不少东西，现在神借着我传给许许多多的人，有时在讲道的时候，有时候借着我们的书讲到许多的事。我父亲给我许多关于医药保健的常识，他帮助我成为像他一样有多方面的兴趣的人，还有许多许许多多的事。我如果去想，可以列出许多的事来。当我们更长大一些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更多的认出，会因为父亲的正直诚实而以他为英雄。但愿我们的父亲们都可以让儿女这样子以他为英雄。我跟大家讲过，我最近重读学院传道会创立人白立德博士的他的传记 Bill Bright。 他在前几年八十几岁去世，他一生为主做宝贵的工作。我们那个时代在杨传广在参加奥运会十项全能竞赛的时候，他一个重要的对手，得过不止一次金牌，那个叫 Johnson， 对不对？那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是白立德年轻的时候带他信主的。他影响了许多的人，他不是影响这种有成就的人，他影响了许多一般的凡夫俗子。他造神给他的带领，后来拍摄了《耶稣传》，那一部影片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多人看过的影片，而且带领了无数的人信耶稣。他写的四律还有许多都是像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敬佩的一位神的仆人。这个人是一生没有什么污点，一直到去世那样正直诚实公义的一个人。他很清楚地讲，他从他的父亲祖父得着很重要的影响。那个时候事实上他的父亲跟祖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那样的正直诚实成为他的祝福。他讲过，他说他从小就有一个印象，他的父亲跟祖父在城镇里面，如果有人跟他们有生意的来往，都不需要跟他们打契约的，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两个人说的话就跟契约一样的有效力。他论到他的祖父也是 Bill Bright 博士这样提到他的祖父，他说他是我的英雄，他有君王一般的容貌，声音像音乐一样的悦耳，态度庄重，他很亲切，很慈祥，很幽默。我永远记得有一次他买了一盒冰淇淋给我，这在当时是很摩登的。他当然不止一个孙子，可是他这样做，他说这件事让我从小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你让孩子觉得这个是一个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产业，你不知道吗？他提到他的祖母，他说他充满活力，总是生气蓬勃的。他有一个独特的恩赐，就是让在他旁边的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 她很优雅又热情，头发总是修饰得很美。她讲她祖母，她说每一次我们去她那里，她都尽心的费尽心思招待我们，把我当作重要人物看待。我希望我们做父亲的都这样做，让你的孩子感觉到你把他当重要人物看待，也不会忽视他。比方他走进房间，你可能正在忙事情，你能不能转头对他笑一笑，最好能够跟他讲一句话，说很高兴看到你。你可能觉得好奇怪，就在家里面这有什么好说的，可是你不知道一个小小孩，一个父亲这样跟他讲，带给他怎么样的祝福。我很强烈的建议我们中间的父亲们要这样做。我跟你说，即使他已经长大了，你过去没有这样做，你还是可以重新这样做。嗯，你有时候跟他讲，我很高兴看到你。你可能那天看到他很多次，你还是可以有时候跟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你，我知道那个给人很大的祝福。其实父亲不只是对儿女这样说，我们都可以学习，常常对有一些人我们就是这样讲。而且看讲的时候，你看着他带一点笑容，表示你是真心的。有时候你可以给他讲说 good job， 你做得很好，给他一个称赞。不要孩子做好你就说你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要急着讲这些话，称赞他。你能不能不时的跟他说，你是一个好孩子，我以你为荣。这些都需要下功夫你才说得出这样的话，对不对？你如果整天只看见他表现得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你一定说不出这种话来。可是你如果下一点功夫，你一定会有机会找到他身上有许多还是很美好的东西。父亲影响孩子，他从你而出，有一些样子会像你，有一些习性会像你，有时候长大一点会更多的显出来。我们刚刚提到亚伯拉罕，他两次把他的太太推往前线去，让他受危险，自己为了保持自己的安全。你有没有读到圣经，读到一件事情，就是后来以撒照着他父亲的榜样也做了一次这样的事。所以父亲会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嗯，孩子不只从你而出会像你，他也是会从你得到建立。我们刚刚提到的，你的肯定，你的称赞，你的注视，两眼注视他，都会对他有影响。我讲的不是瞪他哦，用眼睛骂人，而是看着他，一个爱的注视。你常常这样做，你慢慢就会发现他值得你爱。神对我们就是这样，天父对我们就是这样，他不会只是说我一直与你同在啊，知道就好啦。他没有这样，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神怎么讲这一件事情，所有的父亲们都留意听。神对我们这样讲说，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那里，这是神说的。他不知道的心哦，他说我的心我的眼睛必藏在那里。但愿我们也这样，把我们的眼跟我们的心常常放在你的家人身上。那会带来很大的祝福。亚伯兰将要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他照管的不只是他的家人，家人只是最初步的学校而已。只可惜有许多男人连这个最 幼等的学校都失败了，没有毕业，或者有的没有在这个最基础的学校读好，一下就跳级去读高中去了。好，可能对外面的人很好，可是对家人并不好。 那个不会建造什么事，那个根基不稳。有一天我们要做全业的主人，所以你的心里的眼不只是在你的家庭而已。亚伯兰也是这样，你看他照顾罗德，罗德是他的，可能是他的乍伯的儿子，他的应该算侄儿，可是他大伯可能跟他，我讲错，是他哥哥的儿子，他哥哥可能跟他年纪差很多，所以罗德可能跟他有一点，他的侄儿可是跟他年纪差不多哈，他照顾他，后来他们都渐渐的发达，神赐福给他们，两个人的财物都多起来。可是后来罗德跟亚伯兰相争，他没有纪念他是他的叔叔，还有他给他的照顾，他跟他相争，亚伯兰却不肯争，他就放手，就像父亲对待儿女一样。后来他也没有跟罗德反目，我不知道后来罗德看到他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尴尬，因为后来亚伯兰在罗德两次遇难都伸手去拯救他，一次他率兵去打仗，另外一次他迫切的祷告。我不知道罗德看到亚伯兰会不会觉得尴尬不好意思，可是亚伯兰看到罗德一定不会，我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把那个疙瘩放在心里面。虽然罗德辜负他，他也没有觉得他吃亏，为什么？因为看他看罗德是在自己的照管底下，就像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觉得吃亏，对不对？因为是自己人。亚伯兰让他的照顾不止临于他的家人，甚至临到他的侄儿，更广泛，看他们像自己人一样。他把家人放在心上，而且扩展到罗德，我们已经讲过，我想他也扩展到他家里的仆人身上，对吗？他不会因为家里请了一个佣人就觉得他是下人，不是的，没有什么下人，所有都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人。你如果轻贱你家里的佣人，就是轻贱神，你不懂这个事吗？基督徒应该懂这个事的。我再讲一遍，你轻贱你家里的佣人，就是轻贱神，你不知道吗？那是按神形象造的。亚伯兰不是这样，他像一棵大树，树枝伸到哪里，树荫就及到哪里，而他的产业也就到哪里，对不对？有一些人长大以后常常会记得他们小时候家附近一棵大树，他们常常在下面玩的经验，好像那个树是属于他的，甚至会觉得他是属于那棵树的。但愿父亲们让孩子长大以后对你都有像这样的感情，这样的意识，因为上帝造你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只照顾家人，而且会照顾到有需要的亲戚，遇见的穷苦的人，甚至你接触到的人，这样的父亲，他的儿女是有福的。我讲到一点，我的父亲他有一个表弟跟他差很多年纪，我们的一个表叔，那是我所知道很多年跟我们家来往最多的，我父亲那边的亲戚跟我来往最密切的其中一个人，不是其中一个人，就是他是最密切的。而会这么密切，主导人不是我父亲，是我那个堂叔，我那个表叔。为什么呢？那个表叔在我们长大以后跟我们讲，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贫穷，他说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贫穷到什么地步。我们那个时代本来物质就不是很丰富，可是他们是贫穷到非常贫穷的地步。他提到我父母有的时候会帮助他们，在经济上帮助他们。我母亲跟我说，他回想起来，他记得当时他们并不是给他钱，而是借他。可是我那个表叔从来不这样讲。我不知道，也许我们真的借他，可是也没有 让他还贷。可是我想那个我那表叔不晓得还我们多少倍了，因为很多年来至少有一二十年来每一年任何节日他都会亲自送礼物到我妈妈那边去，在我爸爸在世跟过世之后都这样。可能我父亲当年做的，我父母当年做的不是很大的事，可是毕竟是一件美好的事。你不一定会得到这样的回报每一次，可是那是值得做的。一个这样的父亲，我想他的儿女是有福的。我也想到那个写《人生的光明面》那个纽约的长老教会的牧师 Dr. Norman Peel、Vincent Peel 皮尔博士，他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年幼的时候，大概十岁左右，一个男孩子有一天跟他的父亲一起走在街上，纽约的街上碰见一个流浪汉，跟他伸手要钱，他就用一个厌恶的眼光躲避他，也许这里面还讲了一句批评的话就走。他的父亲就站住，也让他不继续往前走，就跟他讲，他说 Norman， 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这样的人，他也是有基督形象的人。他爸爸就掏出一块钱的钞票，这上一块钱很多了，他说你把这一块钱拿回去给那位先生，而且给他鞠一个躬，跟他说我奉基督的名给你这一块钱。他开始不太愿意，可是他还是顺服他父亲这样做。结果那个流浪汉一下子就完全样子跟之前跟人家要钱那种有点龌龊的样子完全不一样。那个人看见这个小男孩这样做，给他鞠一个躬，说我奉基督的名给你这一块钱，那个人也把自己整顿一下，也给他鞠一个躬，说我奉基督的名谢谢你，你用尊贵对待他，你就使他里面原来有的一点尊贵有机会显出来。神给我们家，让我们学习做管家，可是有一天我们要管更大的事，所以神不只要我们局限于几个家人，虽然你必须从那里开始学习。神喜欢我们扩张帐幕之地，可是不是借着竞争抢夺诈骗排挤人，而是借着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先成为崇高的父，才成为多国的父。他不是一起走就完全，可是我觉得亚伯拉罕从一起走就一件事就蛮完全的，就是爱。爱心的完全是在于你下定决心就是要舍己要爱，虽然他有过失败，可是我觉得他的爱相当的完全，所以他使他的爱给予旁边许多的人。他有失败的地方，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虽然神应许他要有小孩，可是一直迟迟的不让他有小孩。有时候神哦有点讨厌，他一次又一次跟亚伯拉罕说要给他的后裔要很多，然后他总是没有小孩，每一次神来讲都不会不好意思，讲了二十年呢。后来亚伯拉罕在十年后就耐不住，他的妻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就娶了他的一个女佣做他的妾夏甲，一个埃及人，就生了伊斯玛利。可是神没有表示好或者坏，神就没讲话，搞了十五年神都没讲话，十五年后神才是在跟他讲话。我们常常做错事的时候神是这样表现的，而我们的儿女做错事我们就哩哩啦啦念了一大堆的话，神不是这样。你如果想要像神一样尊贵，你要试试看，有时候看见孩子做错事不要讲那么多话。神没有给亚伯拉罕讲什么，过了十四年神才再一次跟他讲话。因为他自己会遇见麻烦了，夏甲跟以实玛利带给他们多的麻烦，沙拉很气，他为自己还有儿子的地位，有一次在向亚伯兰诉苦，另外一次他要求亚伯兰把夏甲跟以实玛利母子赶出去，亚伯兰进退维谷，对不对？那是他的儿子，他的爱是他必须两面都顾到，
所以做管家不容易，对不对？
你要兼顾他并不容易。他爱撒拉跟以斯玛利，他爱撒拉跟以撒，尊重他。虽然他不同意撒拉的要求，他没有对他疾言厉色。我想亚伯兰去祷告，大概因为后来神就对他说话，神要他听从撒拉。这个撒拉的要求实在是很不合理，因为是他自己搞出来的东西，他现在又要把人赶出去，也不纪念那个小孩也是亚伯兰的儿子，可是神却要亚伯兰听从撒拉。许多丈夫都不明白这一件事，他们只按自己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神把你跟你的妻子配合在一起，圣经说是要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一同承受生命之恩。你不能常常一个意念说，我来到这个地步，我的妻子来到这个地步，他就是跟不上，很气，吵架，各方面搞了很多事。不，他如果只能来到这个地步，就麻烦你下来到这个地步。你应该说，我们现在只能来到这个地步，你们是一体的，不是吗？你可以想象你的右手在天堂，左脚在地狱吗？你跟他是一体的，就是像这样，你们一起达到什么地步就是到什么地步。所以亚伯兰听从撒拉，可是神叫他听从撒拉，神讲了另外一句话很要紧的，神自己才有办法照顾住所有这些。你一定要跟神有好的关系，你才能够像神一样，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照顾到所有的事。神告诉这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根本没有出路，因为两边他都要照顾到，可是两边就是没办法都照顾到。可是神出面，神说你听从撒拉。哦，这个米平了一个很重要的家庭争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以斯玛利跟夏甲怎么办？神就转头说，至于夏甲跟以斯玛利，我照顾他。你能不能信任这件事？神照顾他。亚伯兰因为这件事放下心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今天应该继续的爱阿拉伯人。很多人相信以斯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而且你要深信主也眷顾他们。不要一想到回教主觉得他们都是灭亡的，或者只是想要跟他们传福音，跟他们传福音是好的，可是你能不能同时想到一件事，就是相信神一定会眷顾他们。这是神在四千年前应许的事，神绝对不会忘记他的应许。你去管好撒拉，我来管夏甲跟以斯玛利。许多年前，我的牧师荣教师告诉我，主自己知道怎么样照顾老年人，这句话给我开启一个很重要的一扇门，而且在许多方面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示跟祝福。我不只应用在老年人身上，可是比方当你服侍年长的，包括有时候遇见病痛跟死亡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很难过，可是我渐渐学会这一件事，神自己知道怎么样照顾老年人。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可是其他信托给神。我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一点之后，我对这件事有更多的体会。你能照顾的，你就尽心竭力的照顾；不在你的范围的，就相信主会照顾。不要为别人，可能是比方你照顾小孩，可能你觉得你的妻子照顾不周全，就跟他起冲突，没有必要这样。你尽你的力量，然后其他人的责任，你不需要跟他起冲突。你要相信神说，我会照顾他。也许长辈也是这样，兄弟姐妹中间，如果有的人由他来照顾一个长辈，你可能会觉得他照顾的不周全，可是我跟你讲，无论谁照顾都不会让别人都觉得周全的啦。不要因为这样引起冲突。我们尽了我们这一方的力量之后，其他的我们交托给主。 即使你说可是我看见他受苦，我的孩子受苦，或者我的长辈受苦，不，你要相信主会保守。我想到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在他书里面提到他父母的恩爱，他的父亲是给他很重要的榜样，以至于后来他做的这个美国最有名的家庭辅导的一个人物这样的工作，他很清楚地说那个是传承自他父亲的。他父亲父母年纪大的时候，他的父亲身体不好，好像有病，看起来不久于人世。有一天他父亲坐在那里，安静坐在那里，忽然他发现他父亲眼角有泪水，他就问他爸爸你怎么了，他爸爸就说刚刚神对我说话。你知道神对他说什么？忘了他妈妈叫什么名字，我们就说 Matty 好了。他说神刚刚对我说我会照顾 Matty， 神对他说，所以他就放心。这个人当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担心他的妻子那么多年是由他照顾的，他担心他的妻子，可是神说你放心，我来照顾。你应该相信这些事。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没有人需要拿起所有的责任。不要把别人连别人的责任都放在你自己的监管底下，你不必要这样。就像我们不应该呵护一个孩子的成长，对吗？让他在完全安全的温室里面成长，不，不要为了怕他受一些伤受一些苦你就温室培养他。其实老年人也一样，或者你关心任何人都是这样。有时候你看他受苦你很难过，可是不要太难过，除非是你自己使他受苦，你那你要改变，否则你要相信神也可以借着这个成全他的形象在一个人身上。你一定要相信这些事。所以今天我用亚伯兰的故事给大家讲这一件事。你要成为多国的父，你要做全业的主人，你要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你要让神使你成为完全人。你做多国的父之前需要先成为崇高的父，像一棵大树一样。亚伯兰就是这样，他成为崇高的父到一个地步，连他的邻居腓力士人都看出他的尊贵来说，你在我们中间像尊贵的王子，这是腓力士人给他讲的话。就这样亚伯兰因此成为多国的父，像一棵大树一样，许多人，神把许多人放在他的遮荫底下，而在这样的基础底下，神叫他把神的道传承给他的子孙。我们最后看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十九节来结束。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十九节，一起来读。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就。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40。